我是刘信芝，非常高兴今天一起跟各位来看真言课程。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真言第一课，内容是智慧文学当中的真言。犹太人将他们的希伯来圣经分成妥拉、先知书、圣卷这三大部分，他们统称为塔纳克。而我们基督徒把这些用希伯来文写作的旧约经卷，一般统称为所谓的旧约圣经。主要我们把它分成四大部分，分别是五经、旧约历史书、大小先知书以及诗歌智慧书。在我们介绍的这个箴言当中，是被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归类在圣卷里头。而被我们基督教归类在旧约圣经的诗歌智慧书里头。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它的文学题材跟性质做一个细分，那么箴言、约伯记跟传道书都是被列在智慧书当中。智慧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头一共出现318次，有183次是出现在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这三卷书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所谓的智慧书卷。其中，约伯记它以苦难的奥秘来启示所谓的智慧，而传道书是以人生百态来晓喻智慧。至于箴言呢，是用许多精彩、简短、活泼、生动的格言来告诉我们有关于待人处事的智慧。这三卷智慧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神学主题，在你在研读的时候会不断的去注意到，它会反复的来出现，那就是敬畏上帝。智慧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它不是单单指一个人很会读书，考试考得很好，拥有很棒的高学历那种智慧。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智慧可以是指一个人拥有所谓的专业技能，比如说呢，出埃及记35章，它记载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以至于他们拥有奇巧之功，可以来制作会幕。智慧呢，又可以指行政管理的才能，例如历代志上22章12节，那里记载。大卫王，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祝福祷告，他求上帝要赐给他的儿子有智慧聪明来治理以色列国。智慧呢，又可以指一个人具备属灵的洞察力。所以列王记上3章28节，那里提到百姓们看到所罗门王去断案，他们就心生敬畏。因为他们看出这个所罗门王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种智慧呢，能让所罗门王在面对一个非常棘手，在人看来是一个罗生门的事件当中，他非常具有洞察力、判断力，充满智慧的来断绝这个案件。有时候，智慧也会被用来形容一个人，他已经年高德少，他充满了许多的人生历练。以至于他从他一生当中的经验里头学到了丰富的智慧，比如说约伯记12章12节，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要使人得智慧，其实是箴言的写作目的。上帝乐于看到人更多的拥有智慧，特别是待人处事方面的智慧。我们如果按多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每一次提到关于智慧的教导，往往跟上帝是有关联的。像箴言3章19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立天。9章10节也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智慧某个方面也是一种在灵性上的操练，比如说箴言15章33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也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带着一个柔和的态度来学习，他也会满得在智慧方面的充满。训诲这个字可以翻成指导或者是训练，也就是获得智慧的操练，就是学习不断的敬畏上帝，以谦卑的态度在敬畏上帝的学习当中，上帝必定会赐恩我们，让我们更得智慧。当然这种智慧的层次不会只是停留在灵性上而已，也包括乐云祝福我们的生命，年纪越长越能够活出智慧的风采。所以这种智慧也会转化成一种生命上的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处事为人，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祝福。智云智慧文学哪个时候发源呢？我们很难明定一个时间表啊，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智慧文学是所谓近东文化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间受到不同地域的影响，产生了丰富的智慧文学。所谓的近东，就是差不多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埃及，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在内，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块地区啊。这个地区相当于在这个圣经时期关于巴比伦的那块区域啊，在今天相当于伊拉克的那个地方。智慧文学的起源其实跟政治还有社会因素是有关的。当时有所谓的智慧人啊，他们被兴起，他们主要扮演的是教化跟辅佐王公贵族的工作，是为了帮助国家公务人员在行政跟管理上更有智慧。一直到近东地区慢慢的开始受到了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的影响啊，包括两性之间很多的关系啊，道德逐渐的败坏，人开始轻看所谓的处世智慧文学，以至于智慧文学才慢慢的式微。智慧这个字啊，我们刚刚提到它可以指一个人拥有所谓的专业技能啊，在另外一方面呢智慧也可以指特殊的阶级，像是文士、顾问、官员、作家、老师等等啊。那智慧人一开始在以色列呢，多半是由官员跟文士来担任，他们稍后出现在犹大宫廷以及贵族学校里面，这意味着这些智慧人是被委任来装备一些年轻人，使他们能够更加的升任接下来的官僚体制系统，甚至这些智慧人也会提出一些智慧的言语来提醒帮助当时的商人，并且导正一些为官者的作为。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原来智慧人是一种职分，就像我刚刚所提到，像老师或者是作家、顾问、官员一样，原来他是一个职分。传道书十二章九节提到，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有智慧这几个字是把形容词当名词来用啊，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所谓的传道者是一个智慧人，也就是他是一个智者。这一位智者的工作是在教导人知识、酌量、细查，并且整理许许多多的箴言，为要好好的来帮助人。耶利米时代的智慧人跟先知还有祭司是并列的。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的经文，那里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来讲律法，有智慧人来帮我们设谋略，先知呢是来说预言，都不会断绝，我们何必需要耶利米呢？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七节也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还有智慧人、省长、副省长跟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他们排斥从上帝而来的先知，他们自以为是，认为我们当中有祭司，有那些 打着上帝名号讲一些让我们耳朵舒服的话的那些假先知，还有一些智慧人帮我们设谋略，我们根本不需要耶利米这一位先知，以至于后来万军之耶和华必须要透过耶利米来对当时的南国犹大百姓提出一些警告。近东地区的以东，也就是差不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约旦王国啊，版图差不多这个位置哈，在古代的时候也是盛产所谓的智慧人，他们以拥有丰盛的智慧资产为荣。而当时的以东人所自恃的智慧，在那个智慧的源头上帝面前是无法长存的。所以耶利米书49:7怎么说呢？他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都归于无有吗？那是对他们的一个嘲讽，因为地上的人再怎么有智慧，怎么能够去抵挡战胜那一位智慧的源头，也就是上帝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发现耶稣提到了智慧人，比如马太福音23:34，耶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耶稣当时也透过这一段话提到，那真正从上帝而来的先知跟智慧人是被一些百姓所排斥、所鄙夷的。为什么会有智慧文学的产生呢？我们可以来看《传道书》12:11的经文，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从一个牧者所刺的。刺棍是游牧社会最常用来驱赶牲口的工具啊。当这个牛只或其他的牲畜懒惰的时候啊，他们会用一个长长的刺棍来刺这个牲畜啊，刺激它往前行动。那智慧文学当中的字字珠玑，很多时候也像刺棍一样，在鞭策提醒我们往前迈进啊。所以智慧文学当中的一些智慧格言，不一定是我们听起来都顺耳的，但是那些话绝对对我们往前迈进是有帮助的。那么钉稳的钉子是什么意思呢？那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坚固用品。这个钉子如果没有钉稳，那你挂东西一挂，马上那些东西就掉下来了。钉子虽小，钉稳了，你却可以挂上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那圣经当中的箴言让我们感受到，像是钉稳的钉子一样踏踏实实，非常牢靠。也就是我们将这些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在生活当中学习应用出来，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让你的生命更有定向，让你感觉在人生道路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每一步走得更加踏实。在智慧文学当中，特别是在箴言里头，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跟一些很深奥的人生哲理，它有的只是反映出我们普遍人类的生存经验。你从箴言当中看不到有关于一些复杂的以色列历史特殊的背景，你在箴言当中也看不到其他旧约圣经会强调的一些神学，包括出埃及里面的救赎历史、西乃之约跟上帝选民的观念啊。所以箴言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平易近人的一卷书，不是基督徒的也可以介绍他来读箴言，而且他们读箴言应该不会读得很吃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箴言里面洞悉百样生态的一个智慧的观察当中，从里面的话语得到宝贵的提醒。所以箴言其实是旧约圣经的经卷里面比较跨文化的一卷。那我们发现在读箴言的时候，因为它的语句非常的短，很容易背起来，容易朗朗上口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在跟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在分享圣经的时候，会特别喜欢把箴言的话写下来，像是一句激励人的格言一样跟别人分享。 那关于这些经文，我们以后都会细细的做进一步的介绍。在箴言当中，第一章第一节、十章一节、25章第一节，都提到箴言是所罗门王的箴言，所以所罗门王可能是主要的作者，因此把箴言称之为所罗门的宝藏，应该是不为过的。在列王记上3章9到12节啊，曾经记载所罗门王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啊，因为他有一个太优秀太杰出的老爸，那就是大卫王，所以所罗门恐惧战惊的接下王位，他当时就跟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哈。耶和华上帝应允他所求，而且非常的喜悦，因为所罗门来到上帝面前，既不求金银宝石，也不求美女如云啊，他只跟上帝说，我希望得智慧来治理这个我爸爸打下来的江山。在那个过程当中，耶和华上帝因为悦纳所罗门所求的，便将丰富的智慧赐给他，但是因着他享有智慧，其他的祝福就连带而来。在他的统治底下，圣经也特别介绍，当时近东的列王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列王记上4章30到34节就特别提到，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东方人跟埃及人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列国，许多人都慕名来听他的智慧话。他做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可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包括箴言在内。箴言22章17节跟24章23节也曾经提到所谓的智慧人，可见所罗门当时也引述其他被上帝兴起的智慧人，他们所说的话来作为一个教导。因此有一些箴言可能是所罗门在位期间开始陆续的集结，不只是所罗门所说的箴言，也包括智慧人所讲的箴言，不仅是成为所罗门当时治国时期可以让他立足国际的一个雄厚的资产，也成为我们后代的人可以从圣经当中得着的智慧资产。另外呢，你从箴言25章1节看到有一些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开始誊录的，差不多公元前8世纪末7世纪初左右啊，可见箴言的内容不是在短期内就很快的搜集完毕，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跟汇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箴言当中还多出了两位非常陌生的作者来得知。箴言30章的作者，上面署名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第31章的作者则是所谓的利木伊勒王。很明显这两个人啊，并不是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会把两位可能是外邦人所讲的箴言列进来呢？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章的箴言像是整卷箴言最后的附录，之所以搜集这两章，是表现出智慧的积聚性，是透过世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生活的体验智慧来集结，所以本身具有普世性的性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即或他们是外邦人，你从箴言31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一位利木伊勒王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所以箴言31章有特别提到敬畏耶和华上帝。而雅古尔也好，利木伊勒王也好，他们的教导其实跟箴言1到29章是没有冲突的。关于箴言成书日期，一般可分两种说法。首先，箴言应该是所罗门王时期收集，直到被掳归回的时候编辑成书。所罗门统治时期正值埃及宗王国时代的第21王朝，当时的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因着联姻使埃及文学的影响力也开始进入了以色列。另外有一个说法哦，他们是认为箴言可能就是从所罗门时期形成的，然后在南国犹大西西家王时期由朝臣文士进一步的搜集。在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被波斯帝国授予可以享有一些自治权的范围当中，透过一些文官协助来编纂， 历世历代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智慧箴言，协助当时的一些人来做这个治理以及教化以色列民的工作。与中东智慧文学非常与众不同的是，箴言他写作的对象并不是只是针对所谓的王公贵族，其实也包括普罗大众。这更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智慧的源头是乐于将丰盛的智慧来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智慧绝对不是那些有钱人、特殊阶级的人、王公贵族所能享有的特权。王明道牧师曾写了一本书叫《信徒处世常识》，他在序中提到，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看不到上帝，看不到那位复活得胜的主，也看不见在圣徒里面属天的生命，他们所看见的只有我们的行为。因此他们要凭基督徒的行为来断定你们基督徒信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们要断定基督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救人，断定福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大多数称为基督徒的人有时候生活却是卑鄙的，品性是污浊的，以至于上帝的名被这些基督徒玷污了，使得神的名受许多人的亵渎。基督的福音遭到许多人轻看，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所以王明道的话也在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好好的读箴言，懂得待人处事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教会里头信徒敬虔固然有余，智慧却是不足，爱主的心智热情，处事的常识却缺乏。有时我们冒用上帝之名，却做了一些伤害人的事。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是一天到晚挂在嘴巴说我爱上帝，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赐下箴言，那也是上帝在教导我们要学习懂得爱人，懂得知道如何待人处事。深愿透过接下来我们一连串谈有关于箴言的内容以及课程，能帮助每位观众朋友进到一个享受丰盛智慧的旅程当中，使我们更多的敬畏神，懂得如何待人处事。愿上帝来祝福每一位。